大家晚上好，又到周末了。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我拿什么追到你，套用这句话就是我拿什么让你爱上我们的节目那些年。我是小婷，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大家好，我是林瑞。
大家好，我是没有什么追求却有很多追求者的明公子。
好意思啊你。
我开个玩笑而已。
大家好，我是肖恩大侠，肖恩的大侠，大侠的肖恩。
这位是我们的新朋友啊，必须隆重介绍一下。今天呢，我们刚把预告一发出来，照片放上去，就有朋友说了，可口不可乐奖又一帅哥嘉宾肖恩大侠，俊眉修眼，顾盼神飞，文采精华，见之忘俗。
肖恩大侠也是我
们的前辈。没怎么张口说话呢，你怎么就知道文采精华呢？
这是托
吧？太不好意思了。
你说吧，你花钱请了多少？
这是个秘密。
你看，果然是这个业界顶尖的大佬啊，说话都是避重就轻。
肖恩大侠也是我的老前辈。
哎，要不然
刚还说年轻的，怎么就老了？
资历老，资历老。
我明白了，这水军都是你雇的，明公子雇的，
这是会当下属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我拿什么追到你？那今天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的关键词就是两个字：追求。回复这两个字，你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充满无限想象空间的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是50元。今天依然送四份吗？还是老板娘今天心情好不好啊？
不是李云龙啊。
昨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讲到了李云龙哈，然后就这个在结尾的时候小预告了一下，因为一般呢小婷姐会在星期五的时候心情额外的好，心情一好她在送礼物的时候就会大笔一挥翻个翻儿。今天翻是不翻呢？
都把我逼到悬崖上了。好，今天送八份吧啊，我们翻上一翻啊，今天送八份充满无限想象空间的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我们要送八份。另外呢，9:30到9:40是那些年专属的摇红包的时间啊，这个在微信公号下方摇摇板块，您点击进去就有10次摇红包的机会，分享出去还将增加3次。所有活动参与的前提是必须要关注我们的公号，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不过有的人就因为这个爱上我们吧，摇红包跟抽彩票，
没事，我们也不介意，反正你是金牛座的嘛。主持人
已经有人说了，说如何追到你，小婷是金牛座的，拿钱喽。我看完这条之后我就鼻孔冷哼一声啊，
太了解我了。
你有多少钱？
比一头金牛还多。
我可是在华尔街摸过金牛的人。
哎呀，这是去过米国啊，下次接
着
烧脑
的。我们先回到战国吧。今天先回到这个楚汉相争的时期啊。
嗯，今天的主题拿什么追到你，其实今天讲到的追与被追的两个主角大家一点儿都不陌生，听我们细细给您道来。公元前206年，西楚霸王项羽分封了18路诸侯，重新划分了天下，刘邦被封为汉王，发配到了偏僻的巴蜀汉中之地。一看军队要去那么一个遥远偏僻的地方，刘邦帐下很多士兵就脚底抹油开溜了。但是这个时候啊，偏偏有人专门来投奔刘邦，这个人就是韩信。
韩信啊曾经是追随项羽的，因为没有受到重用，一气之下在项羽最威风八面的时候跑路了。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他以为投奔刘邦就能捞一个司局级的干部当呢，没想到投奔刘邦帐下之后再次受挫。他的新工作是管理粮草。虽然他很不满意吧，但是这份工作让他有机会认识了萧何。几番交谈下来，萧何大吃一惊啊，嘿呦，没想到我这粮店里面还有卧虎藏龙之事啊。于是呢，萧何呀就多次向刘邦来推荐韩信。
萧何可是刘邦眼前的大红人啊，萧相国有刘邦的利剑，但是转眼2个多月过去了，韩信却一直没有等到 HR 来找他谈话。他知道自己是升迁无望，再加上军中的将士思念家乡，开小差的人是越来越多，于是韩信一气之下就离开了汉营。
这相当于身边负能量爆棚啊。
对，他被传染了
赶紧走啊，这个地方啊 很酷很酷的呀、啊、他们都是来自江南的位置。
上海人，
上海人。这个接下来呢再加之啊，韩信这个在这么多的负能量之下，一气之下离开了汉营。这萧何知道之后急呀，马上就放下了手头还没有处理完的紧急公务，亲自策马追赶韩信，连个招呼都没来得及跟刘邦打，就加鞭去追韩信。刘邦正在为军中逃兵日益增加这件事儿而焦急，忽然就有军吏来报告：
不好啦，小丞相也跑啦。
不是，你宿迁味儿呢？
宿迁就都是安徽人，不是这没跑的一定是陕西人，
陕西
到汉中了。不好了，大王，小丞相他也跑了，
他也跑掉了。
刘邦一听那是大惊失色呀，啊，萧何都跑了，于是赶快派人去找萧何，结果一连两天就是不见萧何的踪影，急得刘邦那是坐立不安呐、
啊。咱们再来说哈，萧何为了追韩信不辞辛苦，一路问一路追，都到天黑了也没追着韩信哈，正想下马休息一番呢，忽然就远远望见有个人牵着马在河边徘徊，萧何顿时抖擞精神，快马加鞭大声喊着：韩将军，韩将军。到了河边，萧何气呼呼的对这个韩信说：韩将军，咱们总算是一见如故，够得上是朋友吧，您怎么能不说一声就这么走了？韩信呢也不吭声。哎，萧何又说了一大堆劝他回去的话，最后承诺了一句啊，这句话是什么呢？这次回去如果大王再不重用你，那我就跟你一起走。
嗯，这一句话啊是真真的说到了韩信的心坎里，韩信被他说动了，跟他回了汉营。这个是萧何月下追韩信这个故事啊。其实这个故事里面有太多值得拎出来聊的了。
嗯，
我们就拿最开始来说，你看当时韩信离开项羽投奔刘邦的时机非常有意思，那个时候是项羽最威风八面的时候，
自立西楚霸王啊。
哎，
相当于当时的这个楚王只是一个虚职了、嗯、人人都把这个项羽当做真正的天下共主、嗯、在他最威风八面的时候，韩信离开了，投奔到最不受待见的刘邦帐下。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时机？
就相当于这个上市了，企业上市了，突然就走了。
嗯，
但是这个又去了一个很差的一个地方，一个很小的公司，
去了个创业公司、
这个、对，感觉上好像有点不太理解。
对呀、啊、
一般来讲好多这个职业董秘也至少得待个两三年以后才捞得满盆金才能出去，是吧？
嗯，
但这个地方说明可能他更多看好还是这个刘邦的小公司，觉得他是有这个原始股的这个权利啊，各方面的这个利益啊，可以走得更长远。
嗯，
对，高手一般都是抄底，只有散户才追涨嘛。
你说的是我们吗？
对，是的，开个玩笑了。就是韩信本身我们也讨论过，他是一个因为从小他的经历啊，他在市井长大，他有一身的绝技，他这个人比较性格上比较就是敏感，观察上也比较敏锐，
嗯，
无论是打仗还是生活方面他都是这样的性格，又有点自卑又有点自负。
嗯，
那么他这么敏感的人，就打个比喻，他就像是一个最早知道这个船要沉的这只船上的老鼠。
嗯，
所以当他看到项羽是他可能觉得有点不对劲，项羽可能就是只是有一个现状，他没有一个预期，真正好的投资者都赌的是预期而不是现状。
嗯，
所以他可能觉得这个时候刘邦可能能成大事，当然这是他当时的想法。
当然那个时候风险其实也是非常大的。
对对对、
嗯、他有了一个预判，就是尽管上市了有可能破发，是吧？
都完全有可能的。
那确实，对于
海外上市，
对，对于刘邦来说，韩信选择了这样一个契机来投奔自己，其实也是一个变相表忠心啊。你看那边有那么好的机会，我都没有留在那儿，而是奔着你一个未来的前途来的。但可惜没有遭到这个，没有受到刘邦的重用。
哎，他到了刘邦这儿，刘邦也给了他一个很小的官，就是看管粮草。结果他又不满意了嘛。你们怎么看像韩信这种一言不合就辞职的人啊？在职场上的话，如果你的下属这样，你会留他吗？
其实真要是人才，肯定还得留啊。
嗯，说的好无奈呀、啊、虽然我不太情愿。
哎，说到这个我想到这个有点跟孙悟空的味道，当时管的也是管马的呀。
嗯嗯，也是弼马温，
但后来是个人才啊。
嗯嗯，
对，
所以就缺一个伯乐。
对对对对对
对，人才对自己肯定是有一个要求的嘛，就如果 就是这个是不是适合我干，是不是我的付出值得这么多，我的潜力能不能发挥出来。那么其实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啊，当然我是作为一个下属员工，基层员工，我想如果真的是员工要走的话，其实领导也应该反思一下为什么这个员工要走。
嗯，
可能他真的是个人才，要不应该把他叫回来聊聊几句。
嗯，
说不定还能有些什么啊，这个不可思议的发现啊，无限想象啊。是
员工代表发完言，肖恩大侠作为领导代表，员工刚才这一番话，你觉得
刚刚这个员工我挺喜欢的，你过来吗？
好，谢谢。
你们俩一定是互为托，我也看出了这个互相做对方的水军。
那我们最近在招人啊。
哎呦，
哎呦，
终于我告诉你啊，
我说出了真实目的啊。
我告诉你啊，这个明公子的领导也在听的。
哦，我给他打个招呼。
行了，我可以有议价权了，这就
哎，
有一下 哎，就强势方了。
但是你知道吗？两方面哈，你看一方面在跳槽的时候，怎么样合理的为自己找到议价权？你看他只要给你一台价，你可能原来的老板就会怎么能叫说原来的老板，你现在的老板可能就会想办法留你哈。但是还有一种啊，他就是会考量你在前一份工作当中。中，你在前一份在项羽那儿你就没干多久，对吧？因为本身项羽起事他也就没多长时间嘛，你在那儿就是因为领导没有采纳你的意见，你就辞职了。在这儿你当粮食管理人员也没当多久啊。
对，在保洁就是在他那个招人的时候有个招聘管理是公开的一个章法，就是相当于一个就是类似一个小型的这个公司章程。他招人的时候一定要考，他的特点就是一定要招那种应届生。如果应届生是什么要求呢？一个潜力大，一个学习能力强。但如果他一旦招这种中层或者管理层，就像韩信这样的这个角色的时候，一定是要求第一个你有足够的业内的口碑，第二个是可以量化的一个标准，就是你一定要有就那个经验工作的年限。
哦，
所以其实我
你还真得辞过职。
对对对，所以真的我觉得作为刘邦来讲，因为我们觉得我个人觉得刘邦不是一个智商很高但是情商很高的人，他可能就是真的是没有把韩信当一回事情，在那个情况下，这个我觉得也是能理解的。
另外一方面啊，毕竟是从项羽帐下来的人嘛，还是要给一定的考验期的，对吧？要是我要是在刘邦那个位置上，
我知道你是不是派来的卧底啊。
对呀、
啊、
今天怎么到处都是卧底论呢？
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追求，回复这两个字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充满无限想象空间的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是50元，今天依然会送出4份。另外9:30到9:40是那些年摇红包时间，在公号下方摇摇板块，您点击进去就有10次摇红包的机会，分享出去还将增加3次。所有活动参与的前提是必须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微信公众平台您这个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更正一下，今天彩票要送8份。
思念着谁，让世界的粗糙让我去到你身边难一些，清楚地浮现你的脸。
商战、兵战、南征北战、暗战、新战、身经百战，一样的历史，不一样的解构。那些年带你穿越千年，纵横古今。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那些年，今天我们带来的主题是我拿什么追到你。微信平台上宋卫国说，如何算关注呢？每天接孩子都听你们神侃，但是不知道如何加关注，求解。您都已经是圈里人了。
那你以为你是在谁家的地盘下留言的呢？当然我们可以再重复一下啊，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没有加入进来，赶快加入到我们那些年的大家庭。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您搜索三个字那些年，第一个啊加微认证的这个公号呢就是我们。我们每天不仅有好听的节目，还有各种各样的好礼相送。
嗯，什么好礼呢？就是一抽彩票，二摇红包啊。抽彩票的前提是这个，当然所有的大前提必须要关注我们啊。那抽彩票是您回复今天的关键字追求两个字，抽彩摇红包呢是9:30到9:40才开启的，在这10分钟之内啊，您在我们的公号下方摇摇板块，您点击进去就有10次摇红包的机会，分享出去还将增加3次。今天我们说的是我拿什么追到你啊，萧何月下追韩信，最终但首先得有追的这个动作啊，
嗯，
其次呢费尽口舌，但是最终靠一句话啊，大王如果再不重用你，那我就跟你一起走。你们怎么来看萧何的这句话？
哎呀，场面上的话随便听一听了，
内心的就是好吧，再信你一次，
再信你。这话肯定是打动了韩信的。
对，当然我个人觉得，当然我这是上帝视角，事后看了。这个一般管理人才有分两种啊，一种叫狐狸型人才，就是知道很多事情啊，一种叫刺猬型人才，就专门知道一件事情。韩信就属于后者，刺猬型人才。我觉得萧何属于前者，狐狸型人才。那么统计表明，这个狐狸型人才有个什么特点呢？他比较自立。我说的不是自私啊，是个中性的判断。就如果这件事情对我有利，我一定会做的，哪怕不择手段。其实事后也发现萧何是这样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啊，萧何这句话他完全是站在自己，或者是当时他跟自己跟刘邦已经绑定了一个利益，他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所以他无论怎么说都不要信，要信就看他将来他到底怎么做，我觉得这个才是更重要的。
就是他说什么你都别信，就要看他怎么做。
对
啊，假设刘邦真就没有重用这个韩信，
那个
你觉得萧何会走吗？
如果萧何有一个更好的彼岸的话，那他一定朋友吧，再见，那就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会更大的。
就是萧何可能也有一个判断，连这么好的人才你都不用，你有可能将来打拿不下天下。
对，
我就跟韩信，
当然这是我的猜测啊，
追随其他人。
嗯
啊，那萧
大侠有啥高见？
所以其实我们看啊，我看那个韩信的这个角度啊，之前是离开了这个项羽。然后一言不合到了这个刘邦的时候也是走了、其实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啊，他在项羽那边没有得到重用，但是到了这个刘邦这边还是没有得到重用，在他内心深处其实他是非常非常希望得到重用的。所以我们在看那个萧何去追这个韩信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刚刚是说忽然远远望见有个人牵着马在河边徘徊，他为什么在河边徘徊呢？其实他心里还是有一些期待的，期待哎，有那么个人会来追我，
就是
快来追我呀，你快来呀，还不来？
为了让你追上我，所以我放慢脚步，是吧？
对对，
当然
这内心戏被我们解读的哈，很丰富。
也有个铺垫，就是韩信这时候他又被项羽抛弃，是又被刘邦抛弃的。他这个时候如果有个人来打开他的心扉的话，很容易上钩的。就像一个女孩子追求男生一。没有追上，男生二也把他抛弃了。这
个趁虚而入，
对，这时候如果屌丝的话，趁虚而入的话，那一下就俘获了他的内心的。
所以这是你今天最想表达的观点，对吗？
对啊，是啊。
你用的这种方法吗？
我告诉你，你太不了解女孩子了。
来，女孩子给他传授一下，
我告诉你，绝对不会的。
就小婷姐说，把钱砸那儿。
这个萧何用最终用一句话哈，也用他的真诚，其实是打动了韩信啊。
套路，
套路虽然是套路吧。这个你也得懂啊，你也得懂啊。那我们其实从这个企业的角度来看哈，如果员工要离开，什么情况下值得挽留这个人？那么谁出面挽留，怎么挽留，胜算最大？
在美国就是有硅谷有一家特别有名的创业公司，当然现在也很大了，叫做 Netflix， 就是那个网飞就是出品那个纸牌屋的一个网络电视公司，他的 HR 叫做麦考德，特别有名。然后他曾经就是提过一个特别极端的言论，只要这个员工对公司发展有利，当然是综合评价之后，无论这个员工怎么样一定要留下，只要这个员工如果是有内耗啊，或者是跟同事处得不愉快一定要踢掉。就他的标准特别的单一，就看你对企业有没有一个就是有没有这个贡献。因为只有，因为他认为作为一个 HR 也好，作为一个就是管理者也好，他如果随着企业的发展，每个人的关系会越来越密切，这个时候你就会通过一些感情或者感性的因素来判断。就像刘邦可能简单就认为你以前是不是项羽的人，所以我不重用你，或者你以前怎么怎么样，这是一种 就是情感上的分析。而麦考德的就是他的观点认为，一个 HR 一个管理者应该像一个足球教练一样，只要你上场有用你再上场，你跟我关系再好，你如果你没有用的话白搭。所以就是我也同意这个观点，就是只要这个员工对企业发展有用就留下，至于谁来留他，我认为谁关系好谁留他，就是谁能说上话，
谁面子大，
谁能戳中他的痛点，谁面子大就留他。
嗯，
对，其实你这个观点如果说能比较衡量有标准的话，
对对对，
其实很容易，
对，
只要说利大于弊我就要留下，
对，
如果弊小于利，
这就是专业 HR 的。
对，他估计有一套这个评分的标准。
嗯，
但我注意到这个，如果说从一个这个职场从新人的这个角度，或者从短期或者长期的一个角度，可能会有另外一些见解。比如说一个员工他在这边发展挺好的，但是某一天他不开心了，要么说拿钱少了，或者说受了一些委屈了，可能就一言不合就走了。但是他到外面走了一圈之后，发现外面其实可能更不开心。
嗯，
所以这个时候他说，哎，长期的角度还是原来老领导好啊，外面虽然短期的诱惑非常高，工资翻一倍，你这个办公室大一倍，助理加两个，实际上从长期的角度还是原来的老板更有基础，
嗯，
更有信任，这样可能会更好。
就是价值观一致吗？是不是？
老马也要吃回头草的。
哎，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王家波说，我拿什么追到你，首先得有共同语言，志同道合。另外刘邦这个小公司哈，虽然当时是小公司，但是这平台吧还是有前途的。所以韩信觉得他从他的那个角度来讲还是想留下来的。
嗯，所以待会儿我们也接着讲啊，这萧何是把人给追到了，那回来之后能不能说服刘邦重用他，这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我觉得可能萧何的这个举动已经足以有说服力了。
嗯，我们因为马上要到9:30了啊，大家调整好姿势准备参加我们的摇红包活动了没有呢？每天晚上9:30到9:40这10分钟的时间都是我们摇红包的时间。如何参加非常简单，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那些年，点击进去，在下面有一个摇一摇的板块，您点击进去就可以参与活动了。每一位朋友每天都有10次摇红包的机会，如果您转发微信的话还可以额外增加3次。那我们的礼品也是非常丰厚的，有真金白银，有各种奖品礼券，当然也会有谢谢您惠顾的二维码。
我觉得大家就是冲着真金白银来的，其他都没有吸引力，真的。
谢谢你再摇一次。
所以啊，除了真金白银之外啊，我觉得大家把什么都可以当做浮云啊，嗯，把钱留下就可以，这是最重要的。我们一会儿再说到人才方面，我很认同这个华为的老板所说的一句话：你给的钱特别多的话，不是人才，他也能变成人才了。嗯，这当然也是留住人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啊！我拿什么追到你？不是说嘛，金牛座靠钱。
那个今天下了节目，艾特一下咱们频率总监哈，小婷姐。
我这番话没有在朋友圈说。
哦，我可以帮你说。
对对对，
我可以帮你说。
任正非也说过要摆脱对人才的依赖啊。
你什么意思？你拆我台是不是？你看想不起来了，
又卧底了，又卧底了。
好了，这个9:30马上就要到了，祝大家好运啊！一定要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啊，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
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流，你若担心你不能飞，你有我的蝴蝶。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嘿耶嘿耶，我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嘿耶耶，你知道当你需要个夏天，我会拼了命努力，嘿耶嘿耶，我知道你会做我的掩护，当我是个逃避。
选择添加好友，输入那些年，第一个官方认证的账号就是我们啦。那些年每天都有礼物送哦。 还没添加的小朋友快快加，已经添加的小朋友么么哒。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今天我们论古说今带来的主题是我拿什么追到你。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在向我们表忠心啊，
嗯，
绝对不会是为了红包，
嗯，
绝对不会是为了彩票。
怎么还没摇到呢？
赶紧摇一个去，
你把我的台词说出来了，净摇一堆二维码。没办法，我们这个平台上因为是无上限啊，所以每天在9:30到9:40就有一群那么爱钱的人涌上来，
以小婷姐为首
的。
我会在周六周日这两天跟你们一样。
哎，那我随你啊。
你要想想在那一天主持人跟你们一样也为了那仨瓜俩枣，
嗯，
在挤破头的往这个平台上来摇哈，
对，
你们就心里平衡了，而且我也是摇到一堆二维码。
而且当然啊，大家得这么想，你看同时段的节目里面哪个节目像我们节目发了这么多福利啊，我们还有朋友抱怨说你们广告太多了，但是你看啊，有这种植入的摇红包的福利呀，包括广告啊，都说明一个节目火。如果您想让自己的这个摇红包的未来的额度啊可以更多的话，您就多多帮我们宣传节目，这节目越火之后啊，大家的福利肯定是越多。
林瑞肯定是个很好的 HR， 我觉得
我有可能也来挖你了。
那你来我们这儿啊。
在意啊，在意。
我面试你，你先请我吃顿饭再说。、
我拿什么追到你，我觉得首先第一点你得真诚是吧。
嗯，
你看我们拿出的这些东西来虽然不多，但是足够真诚。
礼轻情意重啊。
啥礼轻啊？
不轻。
不轻不轻，摇手都酸了。
今天有八份了。
对，今天我们要送出八份彩票啊，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的关键词就是追求，回复这两个字，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充满无限想象空间的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另外9:30已经到了嘛，已经是摇红包的时间，不知道大家手气怎么样。小耿丫头反正给我们截屏了啊，又转到，就是我们只要是满够一块，他只要一到一块就立刻转到钱包里了，
嗯，
就不断的有人来刺激那些摇到二维码的人。
我们继续等待大家的捷报啊，您摇着，然后我们继续讲着故事。
嗯，记住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
嗯，萧何当时走的时候啊，一连几天没有音讯，也没跟刘邦打个招呼。回来之后刘邦免不了要责问几句，你说怎么连你都跑了呢？
我觉得吧，刘邦那时候的心态啊，就是又害怕又有点可怜，咋连你都不要我了呢？
被甩了的感觉。
绝对有被甩的感觉。左膀右臂，因为那时候他身边溜号的人实在太多了。
所以这个萧何呀赶紧解释，我不是逃跑，我是去追离开的人。
你骗谁呀？啊，你骗谁那么多啊？你说你追谁，追谁去了？
我就追隔壁家那个谁啊，
老王吗？
这赶紧解释说，我追的呀，这个是韩信。
你骗人，你这个骗子。嗯，你想想，你连那么多将军，我身边都跑了十几个将军了，你不去追，你追个韩信，韩信就看管个粮草，你追他，你蒙谁呢？
我觉得这得真像哄姑娘一样去哄此时此刻小婷姐附身的刘邦。
我就是李云龙嘛，就得靠赵政委来安抚一下。
然后萧何就解释啊，说我为什么要去追韩信呢？说那些跑掉的将军都非常容易得到，但是韩信可是当今世上数一数二的人才，如果他跑了，绝对没有第二个了。你说你是不是想当汉中王吧？你是不是想要天下吧？如果你想打天下的话，那就非韩信不可。
嗯，刘邦考虑了一下，哎呀，我确实是想打天下呀。萧何就说，如果您重用韩信，他自会留下，你要是不重用他，他迟早他还得跑。刘邦就咬咬牙，那就依着你，让他当个将军吧。啊，这韩信说不行，做将军还是屈才。刘邦说那怎么地啊，我还封他为大将军。韩信说对，您松口了。我觉得就是这么蒙下来了。
然后这个刘邦啊，那蒙下来就蒙下来吧，这萧何都已经回来了，他担保的人啊，相信刘邦心里面也会有那么几分相信他，就说那你就把萧何叫过来，咱马上就拜他大将军。 这时候萧何还不满足，说那可不行，你太不注重礼节了，你要是想拜大将军，那你必须沐浴更衣，亲自斋戒，然后再举行一个隆重的拜将仪式，这样才能让全体将士听从韩信的指挥。
嗯，
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水军，这比武跟萧恩大侠要好多了。
反正就是最后韩信哈让刘邦重用了这个萧何，是成功的让刘邦重用了韩信，而且是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典礼，正式在三军将士面前来封韩信做大将军。而韩信后来也是不负众望，在之后的楚汉相争当中屡出奇兵，为刘邦成就霸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嗯，
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有人说了，我要是韩信我也跑，毕竟留下的人多，跑的人才显眼。
但我看到当时韩信被拜大将军这种仪式感上，我觉得汉肯定是感动的稀里哗啦的，晚上躲在被子里还在想着，哇太感动了。
嗯，那其实对于这个韩信来说，这绝对算是破格提拔，而且是火箭式提拔，从一个管粮草的小官一下子拜成了大将军。嗯，
对，就其实这个可能有很多人不理解，破格提拔一般对我们常识来讲，可能会对一个企业其他的元老啊或者前辈们感觉，哎，怎么提拔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但其实对于创业企业来讲，尤其是这种小迷你企业，其实破格提拔是很正常的，因为提拔就破格提拔对应的是正常提拔，正常提拔实际上是公司治理制度的一种一个环节，就这个公司的制度其实随着企业的壮大而不断完善的，但是你企业初创期的时候，你需要的是创新力、执行力，这个时候谁有用谁就上。这是对企业，就是这个时候你的目的不是为了壮大，你的为了是为了生存，为了开拓一片蓝海和市场。所以
你说的非常对，就是企业它有庞大的企业，有小的企业，庞大的企业一层一层它是有很多标准很多要求的，肯定是说一级一级往上升，但是越是比较小的初创的企业，它确实是有很多创意有很多的机会的。当然如果说破格提拔的话，最大的一个担心可能是说能力跟不上，当然这个有没有能力其实就看他接下来的一些表现了，万一如果被提拔上去能力跟不上，那当然后面就比较难看了。
嗯，萧何和韩信我觉得两个人玩了一场行为艺术。
嗯，
月下追韩信就蹬着自行车，萧何用他的行为艺术说动了刘邦，因为有他的背书，刘邦最终信任说韩信能够执掌大将军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帅印。当然我们要说后面一定是韩信是不负众望做出了成绩啊。那其实呢，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如果想要获得你心仪的人才，那还是要付出，我觉得诚心也好，手腕也好，总之是这个两条路你都得有，
就跟追姑娘是一样的，
没错。
有一个见证，
嗯，
就你在宿舍楼下摆了一大堆花，
对对对，
大家看到了，这是什么感觉？
这是仪式感。
这校园大学干过，干过是吧？
啊，敏公子告诉的，敏公子告诉我的。
嗯，要么就是抱个吉他，是吧？蜡烛点一个新的，
就都你们都很有生活经验吧？
经常看百度图片。
我们先不说百度啊，在这企业当中，其实这些大老板们啊，真正做得非常好的大老板们，都是很懂得识人和用人的。比如说京东的刘强东，他当年追来自己的首席技术官，那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京东的首席技术官是张晨，在来到京东之前，他曾经是美国雅虎总部啊，在那边工作了10年，后来又调到了雅虎北京研发中心，管理着一支300多人的技术团队，漂亮的履历，一流的技术，还有一支成熟的技术团队，这一切都让刘强东那是相当的怦然心动啊。
嗯，机会终于来了，2015年3月，雅虎宣布关闭北京研发中心，于是研发中心的300多名技术人员一下子就成了香饽饽，各路互联网大军纷纷跑到这个中心门口摆摊设点围追堵截。在这场抢人大战当中，收获最大的当然要数刘强东，因为他亲自出马把老大张晨追来了。
嗯，据说刘强东把张晨请到总裁办公室那一天啊，先是给他泡了一壶茶，然后用一口宿迁的普通话声情并茂地讲述自己是如何打下京东这一片江山的，然后就从京东的过去聊到现在，又从现在聊到了未来，非常卖力地向张晨去推销自己和京东的未来。总之一直都在传递一个信息，你就是我一 直想要找到的人。
嗯，回忆那次见面，令张晨印象最深的是刘强东非常肯定地告诉他，技术方面由你来做决定。对他来说，这是老板的绝对信任，也是他当时考虑加盟京东的重要理由之一啊。
嗯，
其实当时我记得2015年这个新闻。嗯，就是当时那个北京研发中心，雅虎的北京研发中心说要关闭，就抢人的那个新闻铺天盖地的。
用的是蹲点儿，
是
对对对，
就是立刻大家就包括朋友圈里也是各种抢，甚至还有好像有黄牛票，是吧？
别人以为是高考，跟那个高考那个家长站在门口是一样的。
哎，你说像这样的人才争夺大战当中，张晨这样的段位的人要靠什么来打动他？当然，我觉得说完之后就靠刘强东的这个段位，这个路数是吧？
对，
但这个路数很特别，因为这个高人才肯定不能说，哎，我给你多少钱，不能这么简单粗暴。你看他刚刚我们听到是说，先给他泡了一壶茶，然后用一口宿迁的普通话慢慢慢慢讲，讲到最后，
他想说其他地方普通话他也不会呀、啊，
所以
他英语说的挺好的。
对。对其实
主要是老大的一个诚意在哈。
对，其实真诚这个东西，我们一般都说要挖人一定要真诚，但其实我们可以再把真诚拆分一下，一定需要两个东西。第一个是细节，就好像咱们刚才说刘邦也好，哎呀，把韩信这个捧一下，做个仪式。第二个是一定要赋权或者赋能，就给你个承诺，像刘强东这样，以后技术你说的算。
嗯，
对。其实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当年这个库克还是一个小菜鸟的时候，当时乔布斯也去挖库克。乔布斯就跟库克就只花了5分钟时间把它搞定了，就干了两件事情。第一个，把 iMac 拿过来，这是我们要做的东西，这是时代的前列，这是我们在做的事情。我们不像其他的那种技术公司，只做什么企业呀，或者是供应链的，或者是这个存储啊，我们要做消费者这一块，这是一片有无限想象的蓝海。第二，我们是一个有追求的公司，你也是个有追求的人。
嗯，
所以就一下就是第一个我有本事，第二个你有本事，第三个我还有细节。细节其实可以打动人的，就像泡一杯茶。